好，今天晚上又到八点了。啊，师傅好，师兄们晚上好。今天我们开始学习《楞严经》的第五卷，卷五，审出细祸，从根解结。啊，什么是就是生死的根本是什么呀？这个结怎么解呀？那么下面请这个刘旭峰师兄啊来为我们大家讲解。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每次齐老师都在那个如果说大家哪儿没听明白的，或者说你有修学上的问题，中间都可以打出来哈，打到屏幕上，大家一块那个交流，也可以和刘师兄一块交流，也可以问齐老师啊。刘师兄您上来吧。
好，我们还是接着之前的学习我们的楞严要解。我们上次把这个楞严经的第四卷的最后面的一点，就是说二决定义的，说二决定义就说是为什么要提到这个二决定义呢？就说是在最后第四卷最后一点的时候，就是我给阿难说，如果你们想要这个发菩提心呀，或者是要追求这个如来妙三摩提婆不生疲倦啊，那么首先要明白这个二决定义初心的这个二决定义。什么是初心的二决定义呢？后面就分了两节来说。这个第一节就说是第一义是什么呢？第一义者就说是因地心与果地觉视同是义啊，这是二决定义的第一义。第二义是什么呢？第二义就说的这个应当审查这个烦恼的根本是什么呀？这无始以来的发业润生无明啊，这些是什么呀？也就是说是你根本上都不明白，那你如何把这些烦恼解除掉呀？就好比打了个比方，就说是你都不知道这个打的结在什么地方，那你怎么把这个结解开啊？所以从第五卷的时候，他就从这个地方紧接着开始，从打结解结这个地方开始紧接着发问。然后阿难就在这地方问的就是这个，阿难就说是：“阿难白佛言，世尊，如来虽说第二义埋，就是前面把这个第二义啊，就是第二义是的意思，就说是把这个二决定义啊，初心二决定义啊都说完了。那在说第二义的时候呢，让啊佛打了个比方，就说是你首先应该了知道这些烦恼的，审查这些烦恼的根本是什么。这就好比说是打的结，你知道结在什么地方了。”所以这地方就说是如来虽说第二义门，令乖事件解结之人，若不知其所结之缘，我心是忍中不能结。这时候呀，其实在这个第四卷后面的时候，我把这个第二义门的这个说结之人结在什么地方呀，应该怎么解开啊，其实已经说了，就说的这个六根啊，结在什么地方，结在六根的地方。那如何去把这个解开啊？就有一个，就最后说的那个不寻动静明爱这个离合等等十二种住有为相，你只不随着这些，这就把结解开了，再没有别的方法，或者说再不需要别的这个别的这个这个结的根本再不在别的不根源不在别的地方，就在这个六根之处。那么解脱呢，也不在别的地方，也是在六根这个地方解脱。这时候就到后面才能说到，在六根这地方呀，就是缚脱无二，解脱和束缚呀，没有二致，都是从六根这地方出来的，都是从六根这地方出来的。这就说是已经在这个地方，那第四卷的后面已经把这个都说完了。其实已经说过了，但是呢，阿难这地方还不能契会，还不能契合，所以他就紧接着还要追根到底的问，这个结的根本究竟在什么地方？也就是说，六根这么显现出来，那么这个六根的根源究竟是什么？是什么生起来这个六根呀？他就非要问，刨根问底问这个事，所以他在这地方拿着佛前面说过的话，又来反问佛，就说是你既然前面说要想把这些结解开，你必须要知道结在什么地方，那么你现在就说是我都不知道这个所结之源，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打结的这个根源在什么地方，那么我们当然解不开这个结啊。然后这就说是阿难在这地方又请问的这个地方，就是反复请问这个事，其实是佛在前面是已经回答过了，阿难在这地方只不过是没明白而已。所以佛阿难对佛说呀，您虽然在为我们开示因地发心菩提心的第二种决定义，在 开始这个第二种决定义的时候呀，让我们明白烦恼的根本是一念不觉、无明妄动，迷昧了本性，是原本清净的心体受到了污染。但是呢，如果世间结节的人不知道结的根源，我认为这个人终究没有办法解结的。这是比喻想了脱生死的人，假如不知道生死的根源在哪，是无法了脱生死的。就是前面说的这个审烦恼根本啊，审烦恼本就是你要先审查审视这个烦，是想审这个烦恼的根本是什么呀？想审的烦恼的根本就是这个结的根源。所以在这地方他就还是要问这个烦恼的根本究竟在那里什么地方。其实佛在那个第四卷最后的时候就已经说出来了，就是说是这个六根六欲奔尘啊，六根的特点就是六欲奔尘，就是这个所结之源，六欲奔尘就是这个结的根源。结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就是在六根六欲奔尘，这是结的根源。这是自始至终在这个楞严经到后面说这个说这个修道位的时候说的，就是从六根这个角度来说的，没有从别的角度来说，没有从六尘呀，没有从六识的角度来说，也没有说这个无始无明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啊，这些其实都没有说。也就是说是这地方爱还的意思，就是六根爱结的这个流溢奔色、流溢奔尘、流溢奔尘的这个特性啊，这就是无明，就是无明的特点就是妄动嘛，就是妄动。所以说是你再不随这个妄想颠倒跑，不随这些色身相味诸法，不随这些这个六尘跑，不随这些外尘跑，这时候自然而然能契合到妙明真心，这就说是复归原真，回归到本来面目。哎，这就说是束缚，就说是在反复轮回的地方也是在六根的地方，如果是在甚者解脱的地方也是依于六根来解脱，没有走别的路子，没有走别的路子。这就是说是在楞严经上说的一个说到这地方的时候说的一个这个所结之缘，就是这个烦恼的根本是在这个地方。师尊，我集会中有学生闻亦复如是，从无始际与住无明俱灭俱生，虽得如是多闻善根，名为出家，犹隔日虐。意思就是说是师尊呀，他不光是说是我自己没有找到这个所结之缘，我没有观察到这个所结之缘，那么在会中听闻这个楞严经，当时在会的这个有学生闻，不光是我呀，其他有学生闻呀也是这样，就是他还没有证到这个究竟果位，那他还是不明白这个所结之缘究竟在什么地方。就是阿难在这地方啊，又把别人也拽上了，他自己不明白他也拽上别人，他自己不明白他可能说出来就觉得这个比较不好意思吧，大概他就拽上别人。哎，不光我自己不明白，大众也不明白，都是这样。所以你要给我们开示，所以就说是从无始际与住无明俱灭俱生，其实就是阿难在这地方爱孩的意思呀，就是六根如此显现出来，或者是世间的一切种种烦恼统统这么显现出来，就是他无始，他在那地方佛，他在佛那听闻了好多好多的教法，他就知道从无明升起了种种的妄想颠倒，升起了种种烦恼，所以他把这个归根结源所结之源推到了无明的头上，就说是那么就是依于无明的原因，所以我们才会升起种种烦恼，这些种种烦恼或生或灭，或生或灭，这时候才有种种的这种生灭显现啊。哎，但是呢他又找不到无明在什么地方，这就是不知所结之缘，我不知道这个无明究竟在什么地方，我要把这个结解开，我必须要找到这个无明，把这个无明破掉之后才能把这个结解开啊。但是他又找不到无明这个地方，其实无明这个地方啊很简单，无明这个地方就在六根门头放光，就在六个门头，那个六个门头放光的呀，你向外持求的那就是无明，那就是无明，你再不向外持求那就是佛性，这就是六个门头是放光的这个。所以说是，所以我们那个我们说到最后的时候啊，就说是你上哪找这个无明去呢？无明根本你找也找不到，无明亦无明尽，找不到无明，因为什么呀？无明实性即佛性呀，无明的本性它就是佛性呀，它就是佛性，和佛性无二无别啊，没有任何差别啊。你想把这个无明灭掉，根本没有一个无明可供你灭嘛。你想把这个无明解开，哪有一个 无名可供你解啊，连这个无名都没有一个无名可供你解，哪还有把这个无名灭掉这回事啊，也没有无名灭掉这回事，所以叫无无明尽，根本没有把无名灭掉这回事，把无名解开这一回事。所以说是这时候就说是呀，你想把这个归根到一个虚妄的，归根到一个不实的地方去，根本不可能，根本不可能。你这样去说，就说是把一切都归根到无明这地方，也就是你只是从这个听闻的多了，这个佛教学的多了，把这些道理学的多了，听闻的多了，你就知道了这一切的根源就是无明。但是你实际都体会不到，你根本不知道无明究竟在什么地方。你就根本契合不了，或者说是你都不明白说的无明指的是什么东西，你以为时有个无明让你升起了种种的妄想颠倒，其实根本不是这个意思，根本不是这个意思。说到这地方，第四卷说到结束的这地方，这就说了，你就是无明的，无明在什么地方呀？无明就在这个六根门头，就是你这个流意奔尘的这个特点，就是无明。这也就跟前面所说的这个自性本明，妄自一念真明是一样的。你这个六个门头啊，本来是妙用，清净妙用，但是呢，你妄自一念，非要向外持求，这就升起无明来了，这就是所谓的无明。所以说是你说那个无明，你要把那个无明高推到一个很究竟、很深远、很深远的地方，没有任何必要，那样就是把无明实质化了，认为实有一个无明在那个地方，你实际进入到那个无明的地方，你才能把这个无明破除掉，就是你把这个无明找出来，你才能破除掉。其实那样说呀，就是越转越远的意思，就是对自己修行没有任何作用，没有任何作用，只能说是把它束之高阁，放在这种文词上来研究，放在这种词语上来研究。你研究这个无明的特性是什么呀？或者说是研究这个无明究竟是什么呀？只能说是它是一种研究，但是呢，你对于修行有什么作用呢？你修行没有任何作用，没有任何作用。所以在这地方说的是切合实际的修行，从切合实际的修行来说，就是从六根门头开始着手处，这就是入手处。这就是入手处，当然解脱也是从这地方入手，解脱也是从这地方入手。不光就是六根这地方解脱呀，不光说是我们在这地方入手，就是十方诸佛呀，都是从这地方入手。这就是这个，十方薄伽婆一路涅槃门，就是十方诸佛，三世十方诸佛都是从这一路涅槃出去的，都是从这一路解脱出去的，就是从六根门头。就是从六个门头，无二无别，没有任何差异，没有任何差异。你说是非要找一个这个无明在什么地方，把这个归根，把这个一切的这个妄想烦恼的这个根源归结到无明这地方，归结到无明这地方又有什么意义呢？就说是你除了这个名无明成了一个名词之外，你再有什么意义呢？对你修行有任何意义吗？对你破除烦恼有任何意义吗？对你破除烦恼就没有任何作用了。所以说在这地方阿难就是还是这样的特点，就是说是虽然多闻啊，他自己也说这是多闻，为什么说是把这个宇宙无明俱生俱灭俱生，这是我跟着释迦佛闻法闻到的道理，从无始际宇宙无明俱生俱灭，俱灭俱生，这是我跟着释迦佛听闻到的道理，道理就是这样。所以说是他虽然说是这地方，我虽然多闻善根，名为出家，但是有格之虐，虽然说是出家了呀，但是呀还没有真正正道，没有真正正道那就不是真出家，真出家就是他正道了，出生死之家，出生死轮回之家，处理生死轮回之家，这才是真出家。所以说你不是说是穿着那个衣服跟着释迦佛在这里闻法就算是出家了，那并不一定是，所以叫有格日虐。金姐就说是啊，前面讲过所谓的无学呢，就是已经懂得这个四谛十二因缘的道理，而且已经证到了声闻缘觉的道果。无学位呢，就是再也不学了，就是这些东西啊统统已经精通，而且能证到了。证到的是什么呀？有学无学位说的是小乘的这个果位，就说是从这个证的这个四谛，就是苦集灭道四种至圣的四种真理吧，就是苦集灭道这四种真理。然后十二因缘就是从无明缘行行缘是一直到生老病死，然后这样的道理就是这些道理已经都通达了，而且已经证到了，那就是证的无学位了，证的无学位了。所以说已经证到声闻缘觉的道，我不再需要学什么东西了，这就叫无学。有学位呢，就是他还没有证到这个声闻，证到这个道果，但是呢还这些道理还不通透，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有学声闻，就是声闻称重还没有证得道果，还需要继续学习，继续学习的这些就称之为有学位的。阿难说呀，我和法会中的这些有学声闻也是这样，无始以来呢，因为无明妄动，认假作真，所以只随生灭的妄心而妄执妄取。其实就说是，这就说是阿难的这个特点就是这样。他就说这个话呀，说这个话就是从这个道理上来说，从这个从这个听闻出来的这种名词上来说，他不从自己实际的地方来说，佛在这地方是告诉他实际的地方，实际的地方就是什么？就是前面说的六根流溢奔尘，哎，这是你无始以来的特点，这是你多生力劫的特点，多生力劫的特点在什么地方体现啊？你说多生力劫，你已经很难契入了，就是你现在是什么样子啊？现在就是说是六根门头流溢奔尘呀，你的这个眼根是流溢奔色，耳根是流溢奔声。这就舌根是流溢奔味，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这就是所谓的无明，这就是无始以来的特点，这就是我们认假作真的特点，在这个地方体现的很明确。那么你如何逆流呀？如何把这个解开啊？不再随这些颠倒啊？那就只有两个字：不寻，不随着这些十二种诸有为相。这就是很简单，也就是也就是说是轮回从什么地方来啊？从你流溢奔色来，从你流溢奔尘来，奔向于种种外尘，这就是轮回来了，轮回就从这地方升起来了。那解脱从什么地方来啊？不随这些去，那就是解脱，那就是解脱。所以我们这就跟我们说心中心的关照也是一样，我们说不随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这不随啊，这如果能做到，这就已经是解脱了，这是正果了，这是正果了。为什么呀？就是拿这个，我们每次都是拿这个拿这个归分宗密差事的这个那个话来为作为佐证，就是为什么做到不随就说是正果了？因为归分宗密说，这个应该任灵知无任妄念，以空寂为体，无人色身，妄念若起都不随之。你看，这就说是不随妄念走了吧，不随这些外相跑了吧，不随这些外尘跑，也不随内尘跑，也就是这些法尘颠倒，内心的心念都不随这些跑。所以说是，妄念若起都不随之，虽有中阴也不能系。虽然有中阴警戒，还会有中阴警戒啊，但是呢，已经不被业力所系缚了。已经不被业力所吸附，不就是从业力里面解脱出来了吗？凡夫都是随业流转，随着这个业力的流转而流转，跟着业在鼓荡，在动荡，在轮转，这是凡夫的特点。你这时候已经不随业力所流转了，哎，那不就是已经从业力轮回里面解脱出来了吗？而且天上人间随意寄托，这时候虽然有妄习啊，多生以来的妄习还没有除尽，还有这种寄托的余习在，但是呢，这是随意寄托，随意寄托这就不能称之为这个不能称之为这个受生了呀，或者说这不能称之为受报了，或者也不能说是这不能这是这个这是轮回，这已经不能称之为轮回了，而是说是这是随意，就是随自己的意愿。随自己的意愿，就是这是我们这个解脱的佐证。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说这个待不随这些妄想颠倒啊，能做到这就是已经是正果了。正因为我们做不到，所以才努力去学习。这就是说是我们说这个，我们是从果地起修，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也就是这是以这个来说的。从楞严经上来说，就是不寻色声香味触法，不寻这个动静明爱等等十二种诸有为相，这就不寻这两个字，这就是解脱的门路，这就是解脱的门路。所以说是从无始以来，阿难在这地方就每次回答的时候就说是以无明妄动，无明妄动在什么地方妄动呢？你根本就没处捞摸，你说个无明妄动，究竟什么在妄动呀？你能体会到无明妄动吗？体会不到，根本体会不到。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空话、白话，就是你听的仅仅是道理，没有落到实处。所以这时候前面就说到流溢奔尘的时候，这就是无明妄动，这就是无明妄动。所以说认假作真，所以只能随着这个生灭的妄心而妄执妄取，困惑造业。因业受报，轮回生死，唯有出期。我虽然听佛讲了很多道理，种了些善根呀，名义上是个出家，但是呢，因为没有真实修行，所以烦恼好像隔日的疟疾，今天灭了，明天又生了，并未根本消除。就是他的这个烦恼啊， 他这个最开始的烦恼，从楞严经最开始的烦恼，他要干什么呀？他说自己这个心不定，因为他被这个摩登千女摄去了，被摩登千女摄去了，他就说是自己这个定力不足，定力不足。那么因为他要追求一个定力，他想求个妙三摩提波妙胜摩他这些很好的定力，所以请佛给他开示，这就是楞严经的来源。到最后他开示来之后，他就明白了这些烦恼的、要把这些烦恼从根本上消除掉呀，从根本上消除掉，只有明心见性，或者只有知道这个根本，只有明白烦恼的根本，才能把这个烦恼彻底消除掉。但是呢，阿难在这地方呢还不明白，或者是义理上虽然明白了，但是呢落不到实处，所以这个烦恼时而有时而没有，所以叫今天灭了明天又生，并没有根本断除掉。根本断除，这就是愚习，这地方说的其实就是愚习。因为阿难在这地方已经证的这个居头怀果了，从这个第三卷结束的时候，说那个很长很长的那个偈子的时候，就说是那个蛇龙阎王释西游，这个什么五浊恶世世迁入，说那个偈子的时候呀，这就已经是证到这个虚头怀果了。所以后面所说的这个要除烦恼，其实就是愚习未了。所以到后面才说的是把他派教的时候，把后面第四卷后面这部分就派到修道位上去了。修道位怎么去修呀？就说的修行的方法。修行的方法，那你就知道这些愚习是什么呀？愚习就是前面说的这个六根的特点。六根的特点就是眼根直趋色相，这就是愚习。这些愚习怎么来除掉呢？就是不寻，不随这些跑，这就是除愚习的方法。那么不随啊，他做不到怎么办啊？那就选一根，一门深入来把这个愚习除尽，这就是后面说的这个修行方法，这就是因次递进。所以他就在这个祈请了，唯愿大慈安民伦理，今日身心云何时解，从何明解啊，一令未来苦难众生得免轮回，不落三有。这时候他就祈请这个大慈大悲的释迦牟尼啊，然后这个哀悯伦理，就是请你这个怜悯，或者是请你哀怜我们这些伦理成立于这个苦海的众生。那么请你告诉我，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身心世界，我们现在这个烦恼，它是从什么地方结的结呀、从什么地方打的结呀、那么又是从什么地方来解开呢？所以说是为什么要给我们说这些事呢？说这些事啊，不光是为了我阿难呀、也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这会众的这些有学生们呀，还是为了将来受苦难的众生，还是为了将来的众生得免轮回，不落三有，不要落在轮回之中了，为将来的众生解脱，给一条解脱路，也就是为我们阿难这地方就说是，哎，这个人还不错，他不光是只考虑到自己，也不是只考虑到当时大众，还考虑到我们，他考虑到我们，所以他问了楞严经，所以我们能听到楞严经，所以我们能学到楞严经，从楞严经里面也能解脱出去，所以说是这就是阿难的功劳。请你大慈大悲，哀悯沉溺于生死轮回的众生，开示一下众生的身心不得自在的结症是什么呀？以及如何才能解开这些结症呀？不但让我们在会的大众，也让未来的苦难众生能够处理生死轮回啊，不落三有。三有就说是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做事欲以普及大众，五体投地。哎，说完了，就是他要把七情的事说完了。说完了之后，带着大家一起五体投地，与泪憔悴呀，就是形容阿难很赤诚，他想极度想渴望解决这个烦恼的问题，但是呢，他没有能力，他就只能请佛开示。这时候就说到这个他的这个样子，说到这个样子就泪雨滂沱，翘首以盼，哎，抬着头希望这个释迦牟尼佛赶快给他开示。所以说，诸佛如来无上开示，就等着呢。等着佛在这地方要开示这些了，就说这个。而是世尊怜悯阿难及诸会众诸有学者，亦为未来一切众生为出世因作将来言，以阎浮台紫金光手摩阿难顶。就是这时候呀， 世尊怜悯阿难和大会中的这些人，也是为了怜悯未来的一切众生，为了这未来的一切众生干什么呀？出世因，就是有这个出世间的有解脱的这个因子在里面，就是为了让未来的一切众生也能解脱，做将来眼，做将来眼就是具有正知见，具有正知见的意思，就是佛是人天眼目嘛。他就是说是你这时候呀，你我在这地方开示是为了干什么呀？为了让大众开示悟入佛智之见，就是为了这个，所以叫做将来眼。说将来眼的意思是为了我们这些未来的众生，所以叫将来眼。以阎浮台紫金光手，就用手呀摸索阿难的顶，就给阿难摸顶，其实就是这地方也可以说是表法。表法说是如何来解除这些烦恼呀？这个身心的烦恼从何而解？从什么地方打的结？从什么地方解开啊？哎，这时候释迦佛就以身做表率了，他就用手摸着阿难的顶。你看，用手摸阿难的顶，这究竟是结呀？这究竟是打结了呀？还是解开了呀？通通都不在这里面，通通都不在这里面。就是这时候正是无身之胜有身。你要说让我跟你说那些道理啊，说那些义理啊，没多大意义。你看我在这地方摸你阿难顶的时候，和你在这地方跪下来祈请的时候有什么差异啊？也没有多少差异，没有多少差异，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既然都是一样的，这哪有束缚可言呀、啊？这个摸阿难顶，或者是这个在跪在这地方五体投地祈请的时候，这地方有束缚吗？既然没有束缚，这地方还说什么解脱呀、啊？既然没有束缚，也没有解脱，但是呢，还能行住坐卧，这是什么呀？这不正是妙明真心的显现吗？在这地方，这不就是真正的解脱吗？这不就是真正的解脱吗？所以说，在这地方以紫摩金胎手摸阿难顶，一是加持，二是怜爱，三是表正法，就是这个法呀，从这地方可以显现出来。这时候呢，佛就怜悯阿难和法会中的有学生们，也为以后的一切众生指出了这个出离世间的这个修法正因，作为将来圆证菩提的道言，就是具有正知见，说这些都是为了让众生具有正知见。用这个阎浮台紫金光一样的手给阿难摸顶，阎浮台就说是梵语圣经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颜色啊很耀眼，须弥山南有洲，多名檀树，其果汁入水，沙石成金，叫阎浮檀金。阎浮檀紫金光比喻佛身像呀，这个像这个阎浮台紫金发出的紫色的一样的清净光明，就说的是形容佛的身体，佛的身体就是用这种阎浮台紫金光的这种颜色来形容。摸顶之后呢，即是十方普佛世界六种震动，微尘如来住世界者，各有宝光从其顶出，其光同时欲蔽世界来支陀林，怪如来顶是诸大众得未曾有。为什么前面说以紫摩这个以这个阎浮台紫金光手摸阿难顶是表法，就是后面就说出来了。后面这时候说的什么呀？即是十方普佛世界六种震动。什么是十方普佛世界中六种震动呀？就是说在一切众生六根门头都在这地方时时震动，都在这地方时时放光了，这就叫十方普佛。十方普佛，所以这十方世界的诸十方世界诸佛啊，都在这地方显现出六种震动来了。微尘如来住世界者，有无量无边的诸佛如来都住在这个世界，都住在这个世界，在什么地方住呀？就在六根门头，不在别的地方，就在这尘尘叉叉里面，皆是如来住世，都是如来住世。所以说，各有宝光从其顶出，这一切众生呢，都有宝光从其顶出，诸佛如来也有宝光从其顶出，这就叫光光交彩，无有隔碍。所以说七光同时与彼世界来支陀林，怪如来顶，这十方世界的诸佛发的光芒来怪到这来到这个支陀林，怪如来顶啊，就从如来顶及这个一泻而下。那么如来这个我们这个是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如来佛的这个光明呢，也怪这个十方诸佛，这就说是十方诸佛入我身，我入十方诸佛身，都是如此。也就是一切众生呀、啊、无二无别，一切众生和佛也无二无别，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只有三无差别，才能说是世间十方诸佛来怪如来顶，来怪众生顶，才能如此。所以说是与会大众的未曾有，这就是大众都明白，在这地方就应该明白，明白什么呀？明白把这个结之所在和如何解开，已经说完了。这个说十方普佛六种震动，这都是表法。表法六种震动就是在六根门头，表六根门头，六根门头都是这个自性光明的显现，都在这地方表法。那么说微尘如来呢，就是说不光十方诸佛是如此，一切众生也是如此。哎，这地方就说是有时候可以也有些经解里面就从这个表法的这个角度来说。普佛呢就表示的是诸佛同体不二，这是十方诸佛，十方所有诸佛的世界，每一个世界都产生六种震动，六种震动就是东涌西没，这个地方是六种震动，就是动涌喜身吼鸡啊，这就是六种震动。有些地方解释为这个东涌西没，什么南涌北没，然后是这个中涌边没，就是一边起来一边没进，一边没下去，这就是涌动嘛。像微尘一样多的如来，十方世界中各自从头顶放出无量宝光，诸佛的宝光呢从各个世界同时照耀这个直陀林，给释迦牟尼佛怪顶。看到这种不可思议的境界，与会大众都欢喜在台，开心的不得了。就是这时候是释迦佛在给摩阿难顶的时候呀，这时候十方世界都显出了这种众动相，也就是当时与会的大众都看到这样的瑞相，就是看到释迦牟尼佛给摩阿难顶的时候就是如此，那十方诸佛给这个如来怪顶的时候也是这样，这有什么差异啊？这没有差异。经解里面就把这个怪顶的由来啊，这可能是老人在别的地方的，就是是提到这个怪顶的由来。怪顶呢，就是说古印度的一种风俗习惯，太子在这个即王位的时候呀，就要给他举行怪顶仪式，要用四大海的这个水啊，把珍宝啊、香料呀、珍奇之物呀放在海水里面，然后骑上大象，顺着象牙呢把水怪到太子头上，用这种形式来祝福国王的哀乐健康长寿，祝福国家太平，国富民强，人寿年丰。怪顶是吉祥的象征，释迦牟尼佛呢就恒顺众生，顺应这种风俗，那就是古印度当时这个的习俗就是这样，那么也就给大众怪顶。于是呢怪顶仪式就在佛教里面流传下来了，密宗呢也很讲究怪顶，就是这地方就说是老人在这地方讲的，就说是密宗里面怪顶的这种四种怪顶啊，四种怪顶，就说是修密法的时候呀，修密法都要来怪顶，这就说是一个是传承，另一个呢就说是表重法，对这个法重视，再一个就是你不怪顶我不告诉你，尤其对我们新中心来说呢，你不怪顶那我这儿就不会告诉你六因宇宙，不会告诉你去怎么修。道理上我们可以探讨，但是呢修法上这是我们这就说是你不怪顶不告诉你，就说的这个。当然这个怪顶呢，它就说是密宗里面怪顶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个说到这个四种怪顶啊。第一种怪顶就是光明怪顶，就是放光照佛子的头顶，这是第一种怪顶，是第一种怪顶。第二种怪顶呢就说是叫甘露怪顶，用甘露水呢给佛子怪顶。第三种怪顶呢就叫种子怪顶，就是观想一个观想一个这个种子密咒呀，就观想到行人的心里去。就是像这种怪顶呀，就是说他修这个法的人，他首先从这条路上过来了，他就是观想这个种子呀，观想这些东西啊，他已经观想成熟了，他能观想的随时随地都能观想出来，而且他这个不光是自己能观想出来，他还能观想到别人别人的这个心里去，就说是他这样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怪顶，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怪顶，这就是种子怪顶。第四种怪顶呢就是直印怪顶，就是手结印气加持于行人的五个地方，这五个地方呢就表五方佛，故第四种怪顶呢又称为五方佛怪顶，就是用这个印气印到这个学人的五个地方。第一个呢就是大如来说是头顶额头， 就是头顶表示这个法界体性质，法界体性质，这就是五个地方呢，这就是密宗的这种表法的方式。我们常说，我们像这个这个我们显宗呀，或者是我们这个我们这个亥帝的这个，基本上很少说这个法界体性质，一般都是藏密里面说这个法界体性质。我们像说的时候，我们都说的是转十乘智，转十乘智就说是转八十乘四智呀，法界体性质这个很少说到，很少说到。这就是第一个，就说是怪头顶硬头顶表这个法界体性质。第二个呢，就是南方宝胜如来，哎，这就是表平等性质，转这个第七识为平等性质了呀，在行人的右肩上。第三个呢，就是北方的不空如来，表示成所作住。你看这个诸佛如来这个名号呀，和这个对应起来也挺有意思的。这个不空如来就是不空，它可以成就一切事业，所以叫成所作智。这个就依于前五识所转，哎，这就是成所作智，在行人的左肩上。第四个呢，就是东方的阿史如来，阿史如来就是不动如来，不动如来呢就表大圆净智，大圆净智如如不动，这就是在行人的心上。这是第四个。第五个呢，就是西方的阿弥陀如来，也就是这个表妙观察智，在行人的咽喉，哎，这就是在五个地方来加持，通过这样的印气的方式来怪定。这就是说的这个常说的这种四种密宗里面说的这种四种怪定。有时候也从别的地方别的角度来说，什么语怪定呀、意怪定呀，或者秘密怪定呀、机密怪定呀，他也从这种角度来说，就是各种修法大家有不同的这种不同的这种仪式吧。举行五方佛怪定仪式呢，就在行人的额头、左肩、右肩、心喉五处加持，叫做第四怪定。其实呢，这种人间的怪定仪式只是个仪式而已。哎，你看我们修法的这些怪定啊，只是仪式。但是呢，你不能因为它这个仪式，你就把它排斥掉，或者否定掉，或者说不要它。但是你又去想去学修法，那不可能。就是虽然只是仪式，但是这个仪式有用。就是真正的怪定呢，是要你等你证到这个等觉菩萨，这时候就说的比较高了。就是等你证到这个等觉菩萨的时候呀，释放诸佛同怪，这个释放诸佛的怪定，那才是真正的怪定。就是印度是佛教的诞生地，印度国王传位的时候呢，采用怪定的形式，释迦牟尼佛呢就也用这种形式给大家怪定。于是呢，怪定仪轨在密宗里面就流传下来了。现在的密宗传法师都要为学生怪定，就是说我们所说的那些普传的、公开的，尤其像我们的六字明也是经过怪定的，就说是只不过是我们的祖师已经设台给一切众生普怪了，已经怪过了，所以就大家都可以学，以为是可以公开的，其实也是需要怪定的，就是已经怪过了，已经怪过了。所以阿难请佛开示这个结界的方法，也是修行的方便法门。这是关乎到这个众生的无始以来的生死真根本，关系重大，故十方诸佛放光给释迦牟尼佛怪顶，表示释迦牟尼佛所说之法与十方诸佛无二无别，所谓佛佛道同。于是阿难及诸大众俱闻十方微尘如来异口同音告阿难言，哎，这时候十方微尘如来都给这个在会的大众都说什么呀？说善哉阿难，如玉石之俱生无明。哎，你要明白这个俱生无明啊，我们前面不是说的发业润生无明吗？这时候就说的你们要明白这个无始无明，无始无明就是俱生无明，就是你生下来就有，这就是俱生的。所以说你们要明白，要识得这个俱生无明啊，识汝轮转生死结根，这个俱生无明就是轮转生死的这个根源。在什么地方呀？唯汝六根，就在你们六根门头，不在别的地方，就在你们六根的地方。所以这是十方如来同时说的，也就是一切如来说法呀，都是在这地方说的，都是这个意思。虽然用不同的话，但是说的都是这个意思，这就叫异口同音。虽然用不同的言辞，但是说的义理是同音，无二无别的。所以说是这个根结在什么地方呀？只是在你们的六根之处，更无他物，再没有别的地方，你再从别的地方找一个俱生无明找不到，这个无明呢就在这个六根门头。所以说如欲复知无上菩提，这就刚开始说的是什么呀？说的是生死的根本，第二句紧接着就说的是解脱的根本。如欲复知，如复欲知无上菩提，令汝速证哀乐解脱， 寂静妙长，一如六根，更非他物。就是这，你要证解脱啊，你要证到这个安乐解脱寂静妙常，这就是常乐我净的这种四种果道，要证的法身也在你六根门头，不在别的地方，不在别的地方。你看这地方就说是十方如来说的都是这个意思，都是这个意思。这就说是我们的这个无明在什么地方出呀？无明就在六根的地方出。那从什么地方解脱出来？契入这个本来面目呢？也在六根的地方，也在六根的地方。这就说是一如六根。我们前面不是说了吗？我们前面到这个，前面这个七处真心十方显见来了之后，来了之后就紧接着说的是两种根本，两种根本就和这地方可以对应起来。第一种根本是什么呀？第一种根本就是无始以来生死的根本。生死的根本是什么呀？众生不知道这个一世本名了，一世本名了，就是以攀缘心为自心，这就是无名，以攀缘心为自心，把这个认假作真了，这就是生死的根本。到这地方说，在什么地方以攀缘心为自心啊？就是从六根门头向外持求，以向外攀缘的方式认外尘，认六尘为真呀，认假为真了。这就是生死的根本。第二种根本呢，就是无上这个菩提涅槃这个清净本源，说的就是解脱的根本。解脱的根本是在什么呀？实经圆明，能生诸缘，缘所依者。哎，这是解脱的根本。解脱的根本这个实经圆明在什么地方啊？也在六根，也在六根。所以说是能生诸缘，从六根里面能显现出一切来。也就是从六根的这个见闻觉知之性上，能显现出一切的见闻觉知，一切的这个山河大地来都能显现出来。但是呢，是缘所依者，缘所依者就是见闻觉知不到处，就是离与见闻觉知，不光离与见闻觉知呀，连这个离也要离掉，离到这地方，这才是这个无上菩提涅槃的这个正路，这是解脱的解脱处，这是解脱处。这就是在前面我们的这个十方显见之后说的二种根本里面，哎，说到的这个对应到修行方式里面，对应到修行的地方，那么就正好和这地方对应出来了。就是生死的根本在什么呀？在六根。解脱的根本在什么呀？也在六根，也在六根。这样才对嘛，这样才对嘛。也就是你虽然喝醉了，你我们一切众生都是喝醉了，虽然喝醉了，你不能否认你是个人啊，你还是一个人啊，但是你只是一个喝醉了的人。那你从什么地方醒过来呢？你当然是你这个人醒过来，不是别的阿猫阿狗醒过来，是你这个人醒过来，不是别的东西醒过来。所以说当然也在你这个人这地方，所以说是轮回也在你这儿，解脱也在你这儿，不在别的地方。所以叫更非他物，更非他物。这个地方呀，就说是这就说的更实际了，或者是更容易下手处。这就是前面为什么说见到位啊，派这个楞严经的时候，前面为什么说派见到位啊，就是一直在指真心呀，真心指出来大家还不知道怎么修行，紧接着就给你指实的地方，实的地方从这地方牢牢入手，入手的地方就再不说那些无始无明啊，或者这些虚妄的了，不说这些这种不实际的，说实际的就是你能感知到的，说这个，哎，说你这个生死的地方在什么，你解脱的地方在什么，就指出来，就在你六根这地方，就在你六根这地方。所以说到这地方，这地方就算是这个修行的这个方式了，或者是修行的入手处了。于是阿难和大众呀，都听到十方微尘一样多的这个如来，异口同声的告诉阿难：“善哉，阿难，无明和佛性是同时有的，无明和佛性是同时有的。不明，无明不是你觉悟之后就灭掉了，不是说觉悟之后升起来的，不是这个话不通顺，我觉得。”而是无始以来你根本就没有觉破过，就是无明和佛性如佛如牛这两个犄角，它两个犄角它是同时生出来的，同时生出来的，因为它和你的佛性同时具有，所以叫具生无明。如来藏本来是没有生灭的，因为无明妄动呢，是我们六根对六尘的时候呀，把尘境吸收进来了，就是前面说到六根是心尘的时候，他说什么呀，乃尘为根，就是你把这个外尘吸收进来了，你牢牢的抓着这个外尘，那么就六根生出来了， 六根生出来了，这就说是把沉浸吸收进来，从而产生了六识，这样就是把如来藏性变成了阿赖耶识。把如来藏性怎么变成阿赖耶识啊？就是阿赖耶识呀，其实就是扭曲了的佛性，扭曲了的佛性。你非要把它和这个非要把它和如来藏性呀、如来藏呀要分区分开啊，不容易区分，不容易区分。所以后面在这地方佛开示的时候，就说是这个阿赖耶识太甚深微细了，甚深微细。常与凡言不开眼，不开眼，就是这地方呀，有好多地方不轻易掩饰出来，不轻易开眼出来。为什么呀？一开眼出来，众生就知以为实了，知以为实了。就是这个阿赖耶识，它就是扭曲了的佛性，扭曲了的佛性从什么地方体现啊？就是带了一丝无明，带了一丝无明，就是带了一丝妄，带了一丝妄。你再不随妄想，那就是佛性；你若随这个妄想跑，那就是阿赖耶识。就是阿赖耶识，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你说非要归根结底归到一个实有的东西叫阿赖耶识吗？根本没有，根本没有。前面在这个前面在四颗虚妄里面已经说过了，就是五根、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十八界里面就包含了这个六识，这六识都是虚妄的，都是虚妄，都是虚妄不实的，没有实有一个阿赖耶识。若是实有一个阿赖耶识，那还了得？根本没有一个实有一法，实无一法可得。到这地方，所以说不要以为阿赖耶识是实有的，阿赖耶识也没有实有的。这个不要说阿赖耶识实有的，就是在这一份带的一丝妄，带的一丝无明，连这一丝无明也不是实有，也不是实有。所以说这样啊，就说是在这个地方，就说是我们的如来藏性变成阿赖耶识，就说是阿赖耶识是扭曲了的佛性，就是生灭和不生灭的和合。我们前面楞严经里面老人的经解里面说的时候，就说是生灭和不生灭的和合。不生不灭的是什么呀？见闻觉知修常之性，这就是不生不灭的，不生不灭的。生灭的是什么呀？随着这些外境跑了，随着这些色声香味触法跑了，这就是生灭的，这就是生灭的。所以说阿赖耶识里面呢有生有灭，是我们往受冤苦。假如我们把六根呢摄归本来，摄归本来就是把这一切妄想颠倒消灭掉了，不随这些妄想颠倒跑了，不随这些颠倒妄想颠倒跑了，把这一份那个把这一份带的妄呀带的妄吸下来了，吸下来就能摄归如来藏，就能回归本，回归真心。所以说是六根摄的没有了，那么阿赖耶识也就没有了。好比说是原来喝醉酒的人呀，他清醒以后啊，还是以前的那个人，还是以前的那个人。阿赖耶识醒悟了呢，就是如来藏醒悟了。就其实有时候，有时候就说是这么说呀，有时候其实也没有必要非要这么说。就阿赖耶识醒悟了，醒悟了就是你不再迷惑了，你非要说这地方是如来藏或者不是如来藏，就说是非要立这些名相呀，非要立这些名相，有时候也没有多大意义。就是你那一份妄呀扫光了，你只管把那个妄扫光吧。你妄扫光，你认为这是真了吗？也不要取这个真了，你只管把那个妄扫光。所以佛对阿难说，你想知道具性无是无明，具生无明是怎么样是你生死轮回的吗？也就是想知道生死轮回的正结和根源在哪里呢？就是我告诉你啊，这个正结就在于六根，就在六根。就是不只是说是这个生死的正结，也告诉了他具生无明的正结的。具生无明在什么地方？具生无明就在这个六根，不是其他的地方。你要了知道这个无上菩提迅速证的这个哀乐解脱、空灵寂静、妙明常住的本性，那么下手处呀也是在六根，而不是别的地方。其实说不光是下手处在六根呀，就说是这个常住的本性在什么地方，也就在六根的地方。我们常说六根蒙头放光，六根蒙头放光就是这个意思。不光是你的入手处是六根，它显现的地方就在六根蒙头显现，不在别的地方，不在别的地方。只是说下手那是后面的事了，后面的就选一根，选一根一门深入的时候，就说是这个出于文中入流王所像这样的方式，哎，这是说是从这地方下手，从这地方下手。这地方说的是显现这个妙明常住的本性在什么地方呀？就在六根的地方。不是说是你要证得，不是说是你要证的这个妙明常住的本性要通过六根，这地方还没有说到那地方。这地方只是说你这个妙明常住的本性就是在六根这地方，不在别的这地方。这时候说的很直接。所以说故知这个六根门头呀，返本还原就可以证到不生不灭之地，而是舍弃六根，而不是舍弃六根。因为六根呢本就是妙明 妙明真心所显之物，不变随缘，从体起用，随缘不变，摄用归体，体用如如，无住无住无染，无疑无依，思争了生死也。不需选择一个圆，选择一个圆通根，一门深入的修行，果能真入，真入亦无妄，则六根亦是清净矣。这就说是后面的修行路，这就是后面的修行路。十方诸来诸佛这么一说呀，这阿难就又糊涂了。阿难就是这阿难，虽闻如是法音，心闻心犹未明，他还不明白啊。这时候就又问释迦佛，就是云何令我生死轮回，常乐妙安乐妙常，同是六根，更非他物呀。就是这个地方我越来越不明白了呀，为什么能让我们生死轮转的这个具身无明，它就是在六根呀，它就是六根呀。那么为什么我们能这个，为什么我们证道的这个妙明常住的这个本性，安乐妙常的这个本性也是六根，更非他物呀？哎，这时候阿难就在这地方又糊涂了。阿难虽然听佛这么说呀，但是心里还没有领会，所以他恭恭敬敬的向佛心里问佛，为什么是我生死轮回和证的安乐妙常本性的同是六根，而不是别的东西呢？如果六根练着成净，认假作真，妄执妄取就造业受报，流转六道。如果六根不执着呢，能够一切随缘，吃饭的时候不百般计较，穿衣的时候不百般挑剔，不百般挑剔，不管做什么事呢，做了即同于没有做，那么虚妄之相就变成真如妙性来。也就是你看你是不是这个随这些跑了，或者是你是不是在这地方住着，有所住着呢，那就是妄想，那就是妄想。若不住着呢，这些就是妙运，这些都是妙用。所以说不该做什么事情呢，就说是你带不住着在这地方呀，做了如同没做，那么虚妄之相就变成真如妙用了，就是真如随缘起的妙用。所以我们所现的一切形象都是真如的妙用。众生之所以在六道里面这个沉沦，坏就坏在执着，坏就坏在执着，一个是执着，一个就是什么呀，一个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个特点，就是流意奔尘，老是向外跑嘛，这就是众生的特点，这也是六根的习性，六根的特点里面就有这些无始以来的习性，就在这里面。所以说如果能够打破这个执着心啊，那么一切业缘当下就了了。佛告阿难，根尘同源，树脱无复脱无二，实性虚妄，犹如空华。阿难，由尘发至，因根有相，相见无性，同与交如。佛就给阿难说呀，为什么说这个令生死轮回的和安乐妙常的同时六根呢？这时候佛就说了，根尘同源，这个六根六尘它都是同一根源，不是别的东西。这为什么前面呆指六根呢？就是从六根的这地方呀，已经涵盖了一切，就说是涵盖了外尘。那么根尘它的根源都在什么呀？都在妙明真心这地方，都在真心这地方，不在别的地方，所以叫复脱无，束缚和解脱都没有二致，都是从这地方体现出来的，束缚也是从这个真心里面显现出来的，解脱也是从真心里面显现出来的。那么随于根尘而生出来的种种实性呢，更是虚妄不实，连根尘都不是实有的，那么这个实性哪能是实有的呢？实性是怎么生出来的？实性是六根对六尘而生出来的，这就是实性虚妄。这些实性虚妄犹如空话，这时候就把根尘实通通都说尽了，就是根尘实呀，这些通通都是虚妄相，都是空花水月。阿难，由尘发至，这些东西是怎么起作用的呢？就是由外尘，或者是由外尘而显发种种知解，种种知见，就是内心我们的妙明真心啊，我们的妙明啊，自性不守真如，随着这些外尘跑了，随着这些四尘，也就是地水火风这四尘跑了，因为这地水火风这四尘而发起了种种之见，要留一奔色，留一奔尘，而生起了种种的这个六根，这六根生出来呢，就能显现出种种的有为相了，这就是动静明暗这些有相的东西都能显现出来了，相见无性。这些东西虽然显现出来呢，但是根尘根本没有自信可言，同欲交乳，他们两个就像交乳一样，交乳就是一种植物呀，这个根尘就像这种交乳一样，植物一样，它是同一个根里面生出两个枝干，这两个枝干互相交叉在一起， 看起来好像看起来好像是这个很实在的一个东西，但是剥开里面什么都没有，剥开里面什么都没有，这就是一种植物。用这种植物来形容根尘，就说是它们同一枝干，同一枝干就说是根尘同源，它们的根源在同一个地方。根源在同一个地方，虽然根源在同一个地方，但是呢，看起来它好像能显现出种种的这个形象来，但是呢，实际它是空，毕竟不可得，就是在这地方呢，它是空无一物的，根和尘都是如此，都是如此。既然根尘是如此，那实性就更不用说了，更是虚妄不实的了。这就说的是这个。报告阿难。六根和六尘呢，都是自性的显现，同以自性为源。本来众生和佛呢，都是一样的，潇洒自在，无缚无托。但是呢，众生是因为迷于外相，执着不舍，为物所困，犹如蠢材作茧自缚，所以不得自由。殊佛解脱，乃迷雾边事；而菩提自性，圆融绝代，不落两边，一切即已灭，平等亦如。束缚即是解脱，解脱即是束缚，故曰束脱无，这个缚脱无二。因为根和尘都是自性显现的妄相，那么根对尘生出来的实，当然也没有自己，就是根和尘都是虚妄的。我们以为根和尘是实有的，其实根和尘也是虚妄的。那么根尘所生出来的这个实，那实性呢，更是虚妄不实的。就是说，它这些东西啊都没有自体，既没有自体呢，但是呢。这就叫相见无性，虽然相见无性呢，但是同于焦炉，它们就像这个焦炉一样，焦炉一样，就像空中的花一样了不可的。实呢是根对尘所生起来的，那么根尘是从何而来啊？下面紧接着说到根尘的虚妄升起，根尘是怎么生出来的？由尘发之，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在前面说这个六根的时候，大概提到这个。拈妄发什么呀？就是拈妄发光呀，拈着这个妄想执着了，拈着这个带了一分妄了，就显发出这个种种的妄光了。哎，就说的是前面是前面讲六根的时候呀，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所以说是说这个根尘是怎么升起来的，就是由尘发之，这就是妄知妄见。既然因明之澄净，当然能明之妄见，妄知妄见，也就前面所说的。所立即妄，所即立妄，所即妄立，身如妄能。反过来说，有了能明的妄知妄见，有能见闻觉知的六根，自然就有所明的成相了。就说是有了这个六根是怎么显出来的？六根是我们的这个精明性，精明性拈了妄想了，拈了妄想，随着这个尘埃跑掉了，随着这些四尘跑掉了，随着四尘跑掉了，生出来了六根。那么六根呢，又能对立这个显现出种种的形象来，看到种种的形象，见闻觉知能相应的感知到种种有形有相的东西，这就叫因根有相。所以说相见无性。同于焦炉，相就是为所见，就是六尘之相；见呢，就说的是六根，那就是根尘这些东西啊都没有自性，那么它就同于焦炉一样。焦炉是一种植物，植物这个炉体是空的，而二金相交处也是空的，就是这两个枝干啊，它交接处啊也是空的。这个话的意思就说是那六根和六尘，它显现出来就说是相和见，相和见用相和见来概括了，也就是根和尘。这好像好像焦炉一样，体性本空，虚妄不实。哎，后面我们常用的这个话就在这地方出来了。是故汝今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思即涅槃。无漏真境，云何事中更容他物呀？哎，这地方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话。就是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思即涅槃，这个是我们经常能听到的。但是呢，这个地方就说是有时候我们单拎把这个话拿出来说的时候呀，你可以有时候可以发挥，可以讲得很好。但是在楞严经这个地方呀，它有前后文，它有上下文，说到这个地方就不一定是我们平时说的那个解释了。这地方说到就前面和前面这个联系起来，前面说的是什么呀？相见无性，这个所谓的成相和这个见就是根呀， 和这个见，六根归纳到这个见上，就是见闻觉知嗅尝，用见来代替了，用见来代替六根，那么相和见这都是这个没有自信的。紧接着这地方就说是知见立知，也就是说你这个如果是立了这个六根，这就是执着在这个六根上，这就是无明的根本来了。知见无见，你虽然也有见闻觉知嗅尝种种功用，但是呢丝毫不执着在这些这个见闻觉知嗅尝上，不执着在这个六根上，那这就是涅槃。也就是说这跟前面说到的这个令我这个生死轮回和哀乐妙常的同是六根，这样就能解释清楚了，这就是前后能对应起来了。这样对应起来说知见立知的时候，就是说六根，你不执着在六根上，或者不随着六根向外持求，这就是涅槃。随着六根向外持求，这就是无明的根本，这就是无明的根本。如果从这个楞严经的这个前后的这个经文的解释上，从本意上来说，它应该是这样的解释更合理一点。但是我们去引申的时候，就说是你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这个佛知佛见啊，法知法见啊，更不要说是凡夫之见啊，这些之见都不能立，但凡立一丝一毫的之见，这都是无明的根本。如果是以知见无见呢，虽然不立种种任何之见，但是呢丝毫不落入断灭，这就是涅槃。这就是说我们有时候衍生或者是在别的地方提到的时候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解释，但是在这个地方说的时候就说是说的是六根的事。你如果在六根这地方呀，如果向外持求，这就是无明的根本。在六根这地方你整日用而不执着在它，不起任何的知见，那么这就是涅槃，这就是涅槃。这就和前后能对照起来，我觉得这样的话就好好解释。所以无漏真境云何事中更容他物呀，所以说这时候呀，你要说显发这个无漏真境，所以显发我们的妙明真心，那么还有别的东西可显发吗？没有别的东西了呀。所以说这里面更容他物，再有什么别的东西吗？再没有别的东西了，就在这个六根这地方。真如佛性呢是寥寥常知，真见无见，他既无能知亦无所知，觉就是明，明就是觉。假如你现在在这个知见之外再立于知见，也就是觉外生明，这就引申的比较远。引申的比较远就说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觉明就是我们的自信啊，觉本来是明，明就是觉，它不是两个东西。但是呢我们非要立妄起之见，妄起之见把觉和明妄分为二了，认为觉之外有一个明，这就是知见立知，这就是无明本。这个经解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说那么就有了能所之故呢，无明就生起来了，这就是知见立知即无明本。假如能寥寥常知，见无所见，即无能知亦无所知，这就是涅槃，无漏真境妙体。哎，这就说是从这个角度来解释的。云何事中更容他物呀，无明和佛性的差别就在于你是否妄立之见。哎，就是你是不是在这地方呀，随着这个念妄发光了，念妄发念着这些妄见了，发起种种的升起真正的知见来了，就说是这地方无明和佛性的差异就在这地方。就说是假如说是妄立之见，佛性就成了无明；假如说是无明净境，如果说是你立了，生出来了种种的知见啊，生出来了种种的知见啊，这就是无明。就是这个知见是什么，这个知见是什么呀，就是非要明，非要这个这个非要明白一下，这就是立了一个之见了，这就是无明。假如说是无明净境，哎，这些啊，整日行而不知行，整日做而不知做，这就是无明净境。那么天真佛性就当下现前了，不随着这些立种种的之见，这就说是天真佛性。佛性呢是不增不减，纵然无明在，佛性也不减一勺，不减少一分。所以允家禅师就说是呀，无明实性即佛性，坏化空身即法身呀。明白了无明和佛性本来不二，当下即可舍妄归真，这其中哪里容得下其他东西呢？所以说也就是离此之外哪里还有另外的佛性可寻呢？就是这地方呀，你说生死轮回的 根本在什么地方，或者解脱的根本在什么地方啊，就是再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说生死轮回和解脱的地方了，就在这个六根这地方说，就在六根这地方说啊，这就算是把这个，这就算是把这个阿难问的这个问题啊，就说是结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呀，怎么解开啊，就算是佛在这地方算是回答完了，彻底回答完了，后面呢就是以寄送的方式又重新宣说了一遍，师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寄言，后面就是个寄字了，就是以这种寄送的方式又把前面的这个义理啊又宣说了一遍。真性有为空，原生故如幻，无为无起灭，不实如空华。哎，这个地方我们看经解吧。真性呢，就说的是真如佛性，它是真空妙有，妙有真空，真空妙有者简、这个简非外空，从体起用，以真空故能随缘，以妙有故能起用，妙有真空者简非实有，摄用归体也，以随缘起用，现住坏相，故弥陀经说佛陀庄严，以体性清净无染，不拈一法，故金刚经说一物不立，一物不立正是佛陀庄严，佛陀庄严正是一物不立，故金刚即是弥陀，弥陀即是金刚，非有二般呀。这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来的一段，我记得在二祖的开始里面还是哪个地方就有这么一段。这就说真性，这就说真如佛性，但是这个我们的后面再说。真性有为空，就是真如佛性呢可以显现一切有为相，一切有为相本来没有，体性为空，这就是空观。哎，这个地方这个我们的这个经解啊是可能是参照了这个憨山大师的这个经解，憨山大师的经解就是从一心三观空假中这个角度来说的。但是呢就是这么来解释这个真性有为空啊，原生故如幻啊，好像读起来都不通顺。你说真性怎么能说到有为空呢？你从语句里面解释去也解释不通。就是说既然说真性，那它就肯定不是离于有为的，离于有为的它也不是空的，它是这个它是真实的，它是真实的，不能这么说。就是在这地方说真性有为空，原生故如幻，那就证明这地方说的其实是有为法，有为法。所以在别的地方，在这个教光大师的经解里面，这地方他不是这么解释的，他就引用了这个引用了这个别人的经解，他说别人的经解在这地方说的时候就说是这个真性有为空啊，这地方是个颠倒语句，这地方应该是翻译过来就说是有为真性空，一切有为法它的特性呢是无有自性，它的特性都是为空。为什么呢？因为原生故如坏，空和坏就是说的是这个真有为法，空和坏就说的有为法。它为什么如坏如空呀？为什么如坏为空呀？就是因为因缘所生的缘故，因缘所生的缘故。这就是从这个立宗的角度，他立的宗旨或者立的论点是什么呀？论点就是这个有为法为空啊。他用什么样的这个原因来说呢？因为他是因缘所生的，所以这是他的因。所以他是的，这是他的因。他用的比喻是什么呢？用比喻就是如梦如幻，用这个比喻来说他的观点，也就是这个地方说的就是有为法，它的特性是不实有的，它是空寂的。那么相对而言的无为无起灭，不实如空华。无为法是对什么来说的呀？无为法是对有为法来说的。那么这个无起灭呢，也就是对有起灭来说的。正因为有起灭，我到这地方说无为的时候才说无起灭。那么这个无起灭它也不是真正的无起灭，它是离开了有起灭而另外有一个无起灭的东西，那么这也不是真实的，这也不是真实的。离开了有为法另外有一个无为法，这也不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在这地方说有为说无为，通通都说不实如空华，不实如空华，这样就是把这个我们所谓的有为无为通通都扫尽了。真正什么叫真实的呢？真实的就是有为即是无为，这个有为和无为没有二致，这和前面所说的复脱无啊，这样才能结合起来，这才是解脱的正路，这是解脱的正路。也就拿我们这个修行来说，拿我们新出信的学生来说，就说是我们说观照第一步是什么呀？第一步是 第一步是希望，第一步是希望，是妄想吸下来，妄想吸下来。第二步是什么？第二步是显真，真如形，真如自信显现出来。那么这个真是和妄相对的，离于妄想而显现出来的真性。那么这个真呀，就是对妄而言，它还不是真的真，它还不是究竟真实的真。说究竟真实的真，那就是本来是佛观什么照。这到第三步，说什么观照呀、啊？本来是佛观什么照，这就没有你观照的余地了。这是真观照，这是真观照。到这地方才能称之为真正的真，到这地方才能称之为真正的真。所以说前面所说的第二步的时候，说凛然一觉，朗然现前，是本心现前。若是本心，就没有你再现起的一次余地。哪有说是你本心被乌云遮蔽了？既然是本心，就不会被乌云遮蔽，这就叫本来。既然是本来，它就根本不会熄灭掉，既不会熄灭掉，哪有你提起的余地啊？哪有你领觉的余地啊？就没有你领觉的余地，这才是真正的本性。所以说，在这地方说无为法，刚好是和这个有为相对，刚好是和这个有为相对呢，那就是离于这个有为而说的另外一个无为。这离于有为的这个无为，那就是不实如空法，它不是究竟真实的。不要以为这个无为法它是真实的，这个无为法它也不是真实的，这是第二月。这是第二月，所以说在这地方说真性有为空的时候啊，我觉得还是这个焦光大师的这个经解可能稍微契合一点，就说是他说的前面说的其实就是倒装语句，就说是有为真性空或者有为性真空，有为法的这个特性它没有自性可言，没有自性可言。为什么呢？因为是因缘所生，所以如梦如幻，所以如梦如幻。这样后面的无为无起灭，不实如称法，刚好对应起来，把有为法说了，把无为法也说了。这个为什么说到这个地方是无为法呢？这个无为法如果对应到前面我们所说的经文里面，前面所说的经文里面大概有三处可以对照，三处可以对应。第一处是什么呢？纵灭见闻觉智，内收悠闲，有为法尘分别影视。看，你把见闻觉智这些有为造作的通通都灭掉了，通通都灭掉了，内收悠闲。气入到无为了，这个地方是没有任何生灭的，没有任何生灭的，这就说是气入无为了。这还是法尘分别影视，这还是法尘分别影视，这就说的是这个地方气，这就是这就是说到前面的那个地方和前面的这个对应起来的。还有一个地方就说到这个非空非色，昧为明地。哎，外道把这个呀、啊，就认为这地方把这个认为这是明地，认为证到这个真如自信了，就是证到这个明地了。其实这地方还不是，这就说是这是和有为相对待的一个无为而已，还在相对而言里面呢。既然在对待里面，既然在相对而有里面，那它就不是究竟真实的。所以说他后面说到如空华、如梦幻啊，都是这样的原因。都是这样的原因。如果说是真正的无为法，说是真正的真心，那真正的真心那就是真心，那是真实的呀，那是真实的，它不是空华呀，它不是如幻的呀，它怎么能是如梦如幻的，它怎么能是空华呢？它不是空华。所以说这时候说有为无为的时候呀，和我们所说的无为法不是同一回事，是说和有为相对待的一个，和有为相对待的，这叫无为法，它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所以说这个地方呀，有时候经解上不太一样，但是呢大体意思都知道，就是这些有为无为啊，都是自性里面所显现出来的，这大家应该都知道。所以说是这样来看啊，经解不同的经解呢，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但是呢说的意思呢也、可能上说的那个根本意义上没有什么差异，根本意义上应该没有差异。所以我们的经解就说是真性有为空，就是真如佛性可以显现一切有为之相，一切有为之相从来没有体性为空，这就是空观。原生故如坏，这就是假，哎，能显现一切法，一切相呢都是随缘显现的妙用，宛如空花水月，虚坏不可得，这就是假观。无为无起灭呢，这就是空观是没有相，假观是有假相在，空假兜不住，这就是中观，这就是无为法。哎，他把这地方，那如果说这是无为法，这是中道义，那个中道义那是真实的，中道义那是真实的。既然中道义是真实的，后面为什么说不是如空华呢？这么解释就我觉得解释不通了。所以说是中也不立，就是中道义，所以就是假就是真，真就是假，不要分也分不清，这就是无起灭。 无为无起灭，也就是无为也不立，中道也不立，一切就像空中的花一样虚坏不实，这就是天台中的空假中一心三观。这就是从这个一心三观的角度来解这个经解，这是寒山大师解的时候就是从这个角度解的。所以禅师就这样开示啊，开示这样讲，有佛处莫停留，无佛处即走过。有佛的地方呢不要停留，就不要住着，没有佛的地方呢也不能住着，这就是既不能着有，也不能偏空，那两边都不立，中间也不住，这就是中道义，这就是中道义。事相现前呢都是我们的心所显现的，比如说是看见茶杯啊，茶杯就是佛，看见桌子呢，桌子就是佛，没有我们的离体哪会体会到这些实相啊。所以明白了这个道理，做事的这时候就不会有妨碍了。我们的缺点就是着相，着在这些种种相上，追逐物欲，贪求享受，同别人排比，别人有的他就要有，这个为达到享受的目的啊，不择手段。所以不要执着于实相，追逐虚假的外境而忘记了离体，即使是做了皇帝也是假象不可得，转眼就白了。所以说我们的心真空净了，不着相，就是时时见性。这个说到有无两边都不立啊，中道也不无呀、啊、中间亦无有，这就是中道义啊。说到这个的时候啊，就是禅宗里面有一个公案，就是这个养山和伟山禅师的。养山和伟山禅师有一天，这个师徒两人啊，就在这个大概是去耕地啊还是干啥，他就站在地里面，哎，站在地里面，这个伟山和尚就说是养山啊，你看一下，你看一下这个地啊，这边高那边低，哎，这边高那边低，这就是高低出来了，哎，这就是下了一个套，这就是给这个以。这个养山说了，养山说，哎呀，这个不是呀，这个地平着的呀，这个地是很平的呀。这个伟山就说，你不信啊，你不信这边高那边低啊，那你不相信，你放水，把水放上，它肯定就是从水从高处呀就一直流到低处去了，这就证明这边高那边低。养山这时候立马就说了，水虽然能平物呀，水确实能平物呀，但是呢，你不能立这个水能平物。你如果立这个水能平物啊，就认为水是一个实有的东西，这个能平物啊，这是实有的一个道理，这是像一个天平一样，时时刻刻放在这地方，它就是这边重那边低，它立马就显示出来了。但是呢，实际情况就是不是如此，实际情况是什么呀？水在那个高处高平，低处低平，水在高处的时候也是平的，在低处的时候也是平的。这就是把这个有，把这个高低啊，把这个有，把这个不平啊，这些通通都扫掉了。你说这个水啊，哪个地方不平啊？水到处处都是平的，水到处处都是平的。它的高处也能平物，低处也能平物。这就说是说到这个公案的时候，恰好说到这个地方，想到这个养山和伟山的这个，就说这个有无两边都不利，这边也不利，那边也不利，中间也不利，就是这就是中道义。这就是中道，哎，这个地方就说的是这个，这一心三观的这个有时候这个一心三观的这个角度呀，说这个呀，可能和这个楞严经的经义稍微不太贴切，但是解出来呢也能把这个道理说明白，但是呢和楞严经的本经的经义，也就是它的经文呢，你不要看这些经解，你要看楞严经啊，你可以不看这些经解。你就自己一段一段往下读，他就是阿难和佛的对话，他就有这个问题，佛回的这么回答了，佛回答了之后，他阿难又从佛的回答里面找出漏洞来，又去问别的问题，就这么一直问下来。这个原经啊，你就看原经，看原经有些不懂的词句里面，哎，找找这些各种各样的经解，这样的话你就能把这个楞严经大体的脉络你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说，这地方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说这些话，阿难为什么在这地方突然问这个，肯定是在前面说了什么什么样的话，这样下来的话就是对这个楞严经整体上有一个了解。这就是第一句就是总结，说是以真性有为空，原生故如坏，无为无起灭，不是如空华，这是第一句。第二句是什么呢？言妄显诸真。哎，为什么要说前面那个说有真性有为空，要把它解释成 有为性真空或者有为真性空啊，这就后面紧接着这一段，其实紧接着这一句啊，其实就能说明，我把这两个贴到一起看。哎，就是这样，就是真性有为空，原生故如幻，无为无起灭，不实如空华。这两个说完了，紧接着下面说什么呀？言妄显著真，妄真同二妄。我们说妄是为了干什么呀？我们说有为是能显现出什么呀？能显现出无为来，能显现出无为来。这就是言妄显著真。说妄想的时候，正是对着真如来说的；说真如的时候，正是对着妄来说的。这样呢，真和妄是截然对立起来的。既然它是截然对立起来的，我们的这个真心是离一切妄想颠倒的，离一切妄想颠倒，一念不生的时候，才能契入到这个寥寥分明的灵智之心上，才能契入到这个真如佛性。这个妄，这个真啊，是离于任何妄想颠倒的，和是和妄对立起来的。既然和妄对立起来，那么这个妄和真都是一妄了，都是一妄了，所以叫妄真同二妄。这时候显出来的这个真如佛性，到根本，到最究竟的地方来说，这也不是真实的，这也不是真实的。为什么呀？你还和有妄相对啊，有妄相对，那就说是你这个时而显现，时而不显现啊，时而显现，时而不显现，那就是不周遍呀、啊。既不周遍，那就不是真如，那就不是真心。究竟真实的真心，那是遍一切处的，遍一切处的。所以这就叫做妄真同二妄。你如果这么说，真和妄割裂开来，那么妄也真也不是一个真了，真变成妄了。所以叫由非真非真。这地方应该是这么断句，由非真非真，就是既然不是真的，也不是非真，非真就是妄的。你既然不能说真，也不能说妄，那你怎么能说云何见所见？那你怎么说有能见有所见呢？这时候哪有能见所见？能所不就脱落掉了吗？这时候说能说所，说能见说所见，不就都是妄想颠倒吗？这就是这个意思。我把这个经解刚好说完，刚好说完。有为是妄，有为是妄，无为是真。说妄是呢为了显真，说真是为了破妄。因为真妄相对，相对呢都是假的，也就是说相对的这个地方呀，是说不能说它是假的。如果说是这个真心和妄心是相对的，你不能说这个真心是假的，你只能说这个真心不是究竟真实的，不是究竟真实的。就用楞严经里面来说，它是修行你可能可以体会，可以体会到的，可以体悟到的。既然可以体会到，可以体悟到，那它就是第二月，那它就是第二月，它不是水中月了，不是水中月了。这个妄是什么呀？妄是水中月。那么我们说的这个真和妄相对的这个真是什么呀？那就是第二月。通过修行，通过这个各种方法，它都能契合到。但是呢，虽然契合了，它还是这个与妄相对，那就是第二月。那天上的月亮，天上的月亮，天上月亮啥时候和妄相对过呀？天上的月亮就没有真妄这回事了呀，没有真妄这回事了呀。就是说相对的都是假的，所以叫妄真二者同为虚妄，犹非真非真。第二个非真呢，意思就是妄，既然不是真的，那肯定就是妄了嘛。就是说非真非真，意思就是也既然不能说真，也不能说妄，那心性是本无一物的。本无一物，说真说妄，便是相对立来说的均属息论。就是这时候，你如果说到究竟真实的地方，你说它是真的也不对。为什么呀？真是和妄相对的，说它妄的更不对，更不对。所以说，说真说妄也都是息论，跟前面说的那个六解一王是一模一样的。你说它是这个六根是六呀，还是一呀？说六是对着什么来说的？说六是对着一来说的，说一是对着六来说的。你不能把六解开了，把这个一留下了，也就是说把这个真如佛性在这地方留下了。六如果解开了，那这个一也不在了，也不在了。所以叫所以就是这些相对来说的均属息论，所谓的带有言说都无实义，都无实义。这就说是到这地方说到究竟真实意了，把这个无为啊，把这个离妄显的这个真心啊，都说成不是真的了，都说成不是真的了。所以叫这个妄真同二妄，妄真同二妄。这地方就说到究竟意义上了，说到究竟意义上了。所以说在这地方说究竟意义的时候，说究竟的意义，说究竟意义的意义，说究竟意义的时候，就没有你离妄想的余地。为什么呀？哪有一个妄想可离啊？ 没有一个妄想可立，没有一个妄想可立，以为这就是真心了吗？哪有一个真心可让你认呀？也没有一个真心可让你认，既没有妄想可立，也没有真心可认，这称之为真正的真，这起个假名叫真，这起个假名叫真。所以说在这地方啊，一丝一毫的妄不能离，一丝一毫的真不能住，通通都不能住，通通都不能住，大概有一丝一毫的妄可立，那就是生了执念了，起了执念了，所以叫执念立之即无明本。有了一丝一毫的真可着，那也是起了执念了，那也是起了执念了。所以在前面说的执见无见，思即涅槃，这时候才是真正的涅槃，不能住在真上，也不能住在妄上，通通都不能住，通通都不能住。所以说是这些真和妄都是相对而说的，均属其论，所谓的带有言说都无实义。到这地方说真实的时候，那真实在什么地方？遍满一切处，遍满一切处。所以古人说这个山河大地即如来，这是从究竟真实的角度来说的。为什么呀？究竟真实的角度，偷偷上显，悟悟上真，哪一个不是真实的呀？都是真实的，都是真实的，没有你妄想的余地，没有你说妄的余地，哪有你希下妄心的余地啊？没有你希望心的余地，这时候才说烦恼即是菩提，这时候才说烦恼即是菩提。所以说是你还有一个抱着一丝丝觉得我打坐化空了，弃入的这个灵智之性，抱着这个灵智之性，认为就这是究竟真实的，恰好错了，这正是妄，正是妄。为什么呀？你的这个究竟真实只是和你的这个妄相对而已，你是妄心歇下来了，才显现出来一丝一毫的真心，这就叫瞎猫碰上死耗子，恰好碰上了而已，这不是变一切处的，真正变一切处的时候，就没有你这么歇妄的余地了。就没有你这么希望的余地，哪有妄可歇啊？都是清净真如，都是妙明真心，没有你歇的余地，没有你歇的余地。所以说在这地方说真说妄都是虚论，带有言说都无实义。所以说云何见所见啊？见真如佛性一瓦不立，哪还有能见和所见吗？就也不能立能见，也不能立所见。你那个逍遥子呀，你这个逍遥子是不是就那个李君立啊？你那个契合到的，那就是第二月，那就是第二月。你别以为那是真如佛性，那不是真如佛性，那不是真如佛性。就是这地方啊，如果说他是真如佛性也不对，说他不是真如佛性也不对，但是呢，他就是第二月，他就是第二月。你说这个他不是真如佛性吗？他是由于捏缘所成，他是第一月所映射出来的，他怎么不是真如佛性啊？但是呢，你说他是真如佛性，他是天上的月亮吗？他不是天上的月亮，他不是天上的月亮。你认到这个地方呀，那就死掉了。那就死掉了，就说是我们拿楞严经的这个角度来说呀，就说是这个第二月是怎么来显现出来的？第二月是修行，也就是水中的月亮，那是妄想执着，那是妄想所显现出来的。我们看到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这些都是妄想颠倒。你离一切妄想颠倒，那就能契合到我们的清净本心上，契合到妙明真心上来。契合到妙明真心上来，这就是第二月，通过修行方式就能离掉，就能离掉，就能把妄想执着这些离掉。离掉之后，这是清净本心吗？说这是清净本心，还不彻底，还不究竟。为什么呀？这个清净本心是你离妄想执着才显现出来的而已。如果是真正的真心，它就没有你离妄想的余地。真正的真心是遍一切处的，遍一切处，时时刻刻都是真心显现出来，都是真心显现出来。还有一个妄可供你离吗？我知道你是李君立，我知道你是李君立，就是真正的真显现出来的时候，还有妄可供你离吗？没有妄了呀，这时候纯义真实呀。从前真是妄，而今妄皆真。从前我们都是认假作真了，把真心转化成妄心了，而今妄皆真，这时候呢，没有妄心了，哪有妄心？就只有纯义佛性，只有这个究竟唯一真实，只有这唯一真实了，而今妄皆真，待复本实性，更无一法性，有什么心的可言吗？有什么妄想可离吗？离开了妄想，那就是契入这个寥寥分明的灵智之性，那就是一法心，那就是心的一法。你是离开了妄想才契入的。这地方说到究竟真实的时候，连你这个妄想都没有离的余地。为什么呀？就没有妄想吗？哪有妄想可言啊？这就说是第二月，这就说是第二月。在这地方说是从楞严经的角度是这么讲的。如果对于我们修心中心的角度来说，第一步关照歇下妄想，这是妄。第二步显真，这个真呢是和妄相对的，这恰好就是第二月，恰好就是第二月。到这地方显真的这地方，你说它是见性了吗？说它是见性了吗？说它是见性也可以。你说它不是见性吗？说它不是见性也可以。 说到这地方是见性的人，害死人的也很多，就是抱着这个灵智之心不撒手，抱着这个灵智之心不撒手。到老人那地方，到这地方是怎么说的？有什么灵智不灵智的？好了，到这地方到第三步了，或者是到究竟真实了，究竟真实就没有你说真说妄的余地啊，说真说妄都是戏弄啊，所以说有什么灵智不灵智的？这是真正的真实，这是真正的真实，到这地方才能说是真正契合了天上的月亮。所以到这地方说什么呀？本来是佛观什么照，本来是佛观什么照，就没有你契合的，没有你凛然一觉朗然现前的余地了，这叫观什么照？到这地方才是真观照，这是真观照。这就是一个是从楞严经的角度来说，一个是从我们修心中心的角度来说，拿我们老师的这个观照三部曲的角度来说，说这个第二月就是大概就是这么。这么，我是这么理解的，我是这么理解的。哎，好了，刚好时间也到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吧。这个偈子没有说完，没有说完，到后面到下次再说吧，下次再说吧。看师兄们有没有要说的，看师兄们有没有要说的。李俊丽啊，你有什么问题啊？就是老师也在这儿，你可以接着问老师，接着问老师。我先下麦，把麦交给这个邓师兄。
啊、好的，辛苦刘师兄了。看看师兄们有什么问题没有？哦，那个逍遥子啊，你要问谁啊？是问那个刘师兄啊，还是要想问那个齐老师啊？如果第二月显露是很长时间，那是回事。
哎呀，妄念，如果说是说到究竟真实的时候，那妄念什么时候起过呀？你还要妄念不起啊？如果到究竟真实的时候，那就妄念不曾起过，哪有起过妄念？既不曾起过，你还说什么这个妄念不再起来呀、啊？你说妄念不再起了，就是原先有，这回又没了，这回又没了。你这个妄念没了之后，第二月显露出来了。那你妄念又起的时候，第二月又显不出来了，这不就是一会有一会没有，一会显一会不显吗？这是究竟真实吗？你有问题问老师的时候呀，在前面打上齐老师字样，这时候老师就方便回答。
他说这个长时间妄念不起啊，这不就是一念不生吗？他问这个会是什么情况，不是断灭，虽然一念不生，它不是像石头和木头一样，那就是断灭了，不会断灭，而是寥寥分明。很长时间忘灭是什么情况啊？是寥寥分明的情况，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智之性，它也可以叫做佛性，还有个名字可以叫它第二月。阿弥陀佛，第二月是什么？就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智之性。
这个又有个问题，那个师傅您回答吧。
他说这个楞严要解提到阿难妄念不起而开悟，为何佛经阶级是大家舍不允许阿难参加？那个佛经里都说这个事儿啊，他是开是开悟啊，但是那个阶级佛经的时候，他送出佛经已经开悟过了，他咋没有、这个不是他不允许的时候是他是没开悟的，这不佛经里就是那么讲的吗？这你找找那个啥，找找那你就讲到这个阶级佛经那一段，看佛经里怎么讲的。阿弥陀佛，那就是说七耶库阶级是那个阶级啊，小乘经典阶级的小乘经典。七耶库阶级那个，看看那个过程，不先不让阿难，后来又去阿难去送，看看那个过程这是怎么个过程。阿弥陀佛，嗯。
好，谢谢师傅，谢谢那个刘师兄，看看那个大家还有没有问题，有问题还可以接着打啊，再等个3-5秒钟。好，如果没问题的话，今天晚上就到这儿啊。啊，师兄们晚安，师傅晚安，师兄们晚安。
好，老师晚安，师兄们晚安。